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那今天英如特别的兴奋，因为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他正从事着我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一个漫画家，所以我很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一位漫画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欢迎野夫桑，你好。
嗨，大家好。
野夫桑画的漫画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画的是大部分人第一印象人会说，这个有点复杂的故事。但实际上我是希望透过一个奇幻冒险的漫画来跟大家传递一些信仰的反思。它全名是埃克雷西亚，是从传道书音译过来的 ,Ecclesiastes 音译过来的。这个漫画的开头应该是因为那刚好是一个我人生中对于传道书有非常多体悟的阶段那再加上那段时间可能因为大学吧，那我自己在大学团契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查经的经验，对，那个时候我觉得扎根在圣经的话上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是特别喜欢传道书这卷书吗？
那段时间啦，
每次想到传道书，我想到的就是什么虚空的虚空，人生就是捕风，日光之下无心事。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哪，这卷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会不会也太消极了啊？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想到传道书会觉得，就是这句话，可能是因为读到这句话有点读不下去了。对，那我那时候觉得很有感触的，一方面是，我自己走过来的一个人生，其实很大部分我觉得对于这些句子还蛮有共鸣的。那不管是生有时死有时，还是说许多我们在世界上追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哪些东西是虚空，哪些东西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美好是幸福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其实都很值得思考，尤其是我们在华人社会其实是真的很追求，不管是学业啊、成就啊、金钱啊，还是地位，这些都是大家很看重的事情。回过头来我们重新去从这个角度思考，是不是可以再去看出说，那我们的这些价值观里面哪一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然后也反思一下到底你现在做的事情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是是，
特别如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投入在这个里面，那你到底收获了什么？
没错，
其实传道书真的是很棒的一卷书啦。对，我刚才野夫桑你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说因为你在回顾你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呢，你发觉经历到了这个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这些的事情，所以它带给你很多的共鸣跟反思。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你的故事哦。也不知道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啊？
通常我比较会说是基督教背景，大概我四岁的时候全家一起受洗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妈妈她发现了肝癌末期，那段时间其实家里面面临了蛮大的冲击，最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我爸。因为那个时候之所以会发现是因为我妈妈怀我妹妹，那个时候可能整个生产过程有在医院接触，然后才发现有这个东西，而且一发现就已经是末期了。
你说那个癌症的肿瘤是不是？
对，那段时间其实我们社区的教会不断的来关心探访我们。本来我爸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但是那段时间他的心有被软化，我们全家就在某一个大家选好的时间吧，就跟四个人又连同我妹妹一起受洗。
但是妈妈因为她罹患了那么重的疾病，让她后来身体怎么样啊？
她大概就是比医生讲的多活了几个月吧，然后就走了。
那爸爸怎么办？
他那段时间因为他一直有在创业，那面临那段时间我妈过世加上金融风暴整个打击很大，然后又只剩下两个就年纪很小的小孩，然后又是女生，他其实本身有点承受不住吧。那段时间他其实一直很积极的想要再婚，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照顾这样的家庭。对，那后来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他就有再婚这样子。重组家庭里面其实会经历到的是文化冲击，那很多东西其实家人的相处并不是谁刻意要对谁不好，而是大家原本的想法不一样， 接收资讯跟接收别人情感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会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恰当的表达方式来对待彼此。因为我觉得我是比较讲逻辑讲条理的人，所以
是
有些事情我会想要反抗，想要去解释或者是去辩论，但是这样子一来一往过程其实就累积了很多的冲突。对，所以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应该是生闷气吧，所以我整个国中高中的过程在家里面的生活模式就是早上比大家都早起，然后去上学，然后放学回来就跟大家吃完饭看个卡通，然后就进房间关门读我的书或者做我的事。中间有几次就是我爸我妈有试图想要破局，他们觉得你干嘛就是都不跟大家互动，就是都把家里当旅馆嘛，你就是都不讲话。他们有时候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啊，就说我们要有家庭祭坛的时间，或者是
你说大家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
对对对，对，或者是哎，我们要有大家坦诚的时间。哦、可是就是
有点恐怖哎、欸，其实
对对，那
就我说的恐怖就是说哈，我觉得大家要一起坦诚，但是你如果那个关系好像没有到一个深度跟安全感的时候，你要坦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是是，所以就是我们坦诚从来没有成功过、啊，每次都是。是破局收场这样子。对，那后来其实大家也就渐渐的就习惯这样的互动模式了啦，反正各自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踩到彼此的线。
是、嗯、那这个距离一直保持到什么时候？保持了多久、
现在都还是有那个距离在吧。对对对，
可能现在互动起来的距离就是比较有美感了。
对对对，
就跟以前那个疏离就比较不太一 样
这样子。对对对，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宣泄你的情绪这些东西？
国小开始画画的、就是国小开始会写一些小说啊、那就是画一些比较短篇的漫画，那同学之间会一起分享一起看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对于就是青少年来说是一种不需要太一直面对现实的一个可以安身的管道吧。
然后透过这个自己笔下的漫画人物，好像把很多的心情都表达出来。
对啊，对啊。
国中的那段时间，你觉得信仰有真的带给你实质的帮助吗？
那段时间我觉得信仰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去思考生命是什么，还有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定位是什么的东西、对我来说有帮助吧。因为确实当自己在读一些经句啊经文啊、还有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互相相处啊陪伴的过程，确实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好的互动啦，
一个好的互动。但好像跟耶稣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不是？
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教会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在你要去读经解经然后去理解你的信仰内涵的教会、比较注重的是团契关系。那我觉得就是长大之后实际走访不同的教会，认识不同的堂会形态之后，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优点，也是一个弱势吧。关系真的非常的强，非常好，就是大家像家人一样会互相关怀彼此的一些困难和心里面的烦恼。但是当你要谈到圣经真理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的清楚，甚至
是
对于神是谁这样的描述也是非常模糊。
所以你开始真的比较大量跟仔细的去阅读圣经，然后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核心是在你大学的时候。
对对，
好像听说读大学考的科系也跟爸爸有一些的冲突，是不是？
有一些矛盾，但
矛盾
冲突可能那个时候觉得已经不太有兴趣跟大家冲突
了。觉得太累了，是不是？
对， 对，
就沟通这个也太累了，臣妾真的做不到啊。所以爸爸期待你做的事跟你想做的事有很大落差吧？
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故事。我爸他在我高中的时候啊，他其实一直很试图去支持还有找出我喜欢的东西，那想要鼓励我去做那样的事情。当初我其实对于工程还有绘画都蛮有兴趣的，所以我其实就是高中的时候我去选了理工组，就二类组。我爸那时候也觉得，那如果是你喜欢画画，然后你又喜欢物理化学数学，那我觉得工程不错啊，你可以去看看材料工程啊，看看其他的什么工业设计啊，这些制图也都很好。所以我其实整个高中一直是往这个方面去预备的。但是同时我其实很喜欢读书，那我常常觉得就是在读书的过程里面让我有非常多的喜悦跟获得，对，就是在整个知识的获取上啦。所以其实我高中后来考大学成绩算是蛮好的，那个成绩就是大家一看到之后全部都风向一转，就你刚好不去念医学院，我那个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傻眼，就为什么大家突然都背叛我这样子。我爸那个时候看到我的成绩，就打电话给我们家族的所有长辈，然后在那边问说：“哪一个医学院好啊？哪一个什么好、啊？什么好？”那个当下，我看到一个很势利的爸爸在帮我规划我的未来。当然，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就是他有他的考量，还有他有他的期待。只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心里面很被打击。我还是有报考我原本要考的东西。后来是一个是面试时间有冲突，那一个是可能我想要考的工程也没有考上，反正我是蛮前面顺位到现在念的学系，所以就进去了。当下我其实觉得我有很多的问号吧，就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这几年来往那个方向去预备，但是上帝把我带到这个方向。我那个时候想要了解的是不是我爸为什么那天在那个时间点转变态度，我觉得我那时候想要了解的是上帝为什么这样转变他的计划、更想知道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就或许我当下很多的不明白吧，但是我如果继续顺服下去你会让我明白吗？所以我后来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进入医学院。
我觉得听到这边觉得好感动耶。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多的关卡你真的不见得会找到答案的，但是什么力量会促使你愿意做一个正面的选择，然后你愿意尝试着走下去，然后你去试图去相信说，上帝或许有你的一个计划，但是我希望当我走下去的时候你能够展现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很正面积极的一种态度，其实还蛮感动的。但是当你去读了医学系之后还有办法画画吗？医学系超忙的耶。
其实还好啦。
真的哦。好吧，我这个医学系门外汉我不是很了解。
对。
可是你还有动力画画吗？
那个时候发生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心态的转变，就是我考上的那一瞬间，我本来一直就是画到从我国中开始一直一路画到我考大学，就是学测前一天我都还在画。但是到我考上之后放榜之后，我那时候突然觉得我画不出东西了。我觉得心态上其实有一点慌吧。整个大一我其实也是有点吃不下东西，大一就跟大家玩，跟大家一起读书，然后有什么活动就去看看。当然团契那时候也一开始有去看了一下，只是我没有一开始就去参加。那个时候我觉得跟上帝讲了一个有点闹脾气的话，我就说，我就是都这样子在教会长大这么久了，那现在突然来这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让我去好好玩一下，我看一下吧。对，我想看看这到底大家在干嘛，那还有我在这里干嘛？
所以后来去看的结果是怎么样？
我觉得很失望就是
真的、
就是一个学期过去，然后我就静下来想就是这些东西到底十年之后会剩下什么？就不管是现在大家玩的这些社团，还是现在大家就是很开始很粗浅的一些互动关系，然后急着想要交的朋友，或者是大家急着想要谈的恋爱，这些到底十年之后剩下什么？那时候就突然有一种比较深的感触，
思考到价值层面的了。
嗯，
还有包括说跟永恒里面到底有没有连结？
是啊，是啊。
所以是怎么样机会之下你会开始去读圣经，甚至去查考？
因为我有在团契留了新生资料，所以就被找上了。那就是后来学姐他们就发现，哎、欸，你是个基督徒，你干嘛不来团契？那我们之后有那个大专灵修班，你赶快一起来。后来就是有被找去，就一起去读灵修班这样一个礼拜。我觉得那个礼拜对我来说影响蛮大，因为我在那以前其实从来没有那样子去读过圣经。在以前可能对我来说，基督教信仰它跟其他的宗教信仰或者甚至是一些什么精灵啊泛灵思想并没有差距太远，它可能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比较重要比较独一的一个神这样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分辨就是到底它跟其他的东西差别在哪里。那我之所以会相信只是因为我处在那个背景之下。可是我觉得那一次之后我开始用比较考究的方式去读圣经甚至参考资料然后一些文献之后，我觉得这个信仰对我来说是重要的甚至是正确的。
怎么说啊，如果请你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话，你觉得为什么你还是会继续要选择信这个信仰？
对我来说，如果我选择放下它，那我不知道到底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就像是我提到，可能我大一上学期过完，我会想这些东西在永恒的价值里面，或者是在，不要说永恒好了，在十年内有什么价值。就是其他的东西呢，就如果我去追求的是假设其他的宗教信仰好了，或者是其他的无关宗教信仰的事情，那些东西的价值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在基督教上面看到一个非常永恒非常正确甚至是非常沉重的价值，那个是我觉得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你是说我们的生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永恒当中与神有份的那个永恒的关系是不是？
甚至是神的国，那神的在临，还有我们现在在世上的一个身份，我们应该怎么活？我觉得在圣经里面都有非常明确的答案让我们去遵循。
所以当你开始读圣经之后，它是让你的三观开始有很大的震动改变吗？
是啊是啊，那段时间很认真的读圣经，然后很认真的读各样的属灵的书籍或者是一些考究的书籍。那段时间就是甚至是我读到很多同学在看我在教室里面读圣经，他们跑过来，你干嘛在这边读辞海？
因为字太多了，然后又很厚一本。
对对对对，我就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就是像是一个怪人一样，就是我就到教室，反正我就是找一个角落，然后我就看我的书，然后我其实也懒得再跟大家互动什么的。那当下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找到圣经的真理，然后很多我想要了解更多，我想要了解更多神的心意是什么，还有神在历史当中做过的事情，还有神在其他的民族还有这些以色列人身上曾经有过的作为，这些到底怎么连到我，怎么跟我有关系，那我又要怎么样让这些跟其他人有关系？
所以也会去跟别人传福音是不是？
这个我比较被动，通常都是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才会跟人聊。
哦，
对，
或是他们可能问一些宗教信仰的问题，你就可以帮他们解答一下。
或者是讨论吧。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就是我有一个从大一开始一直到大四、大五、大六都还很好的朋友，就是他大一的时候是对于基督教比较反感，他对基督教的印象就是历史课本上面的十字军东征，还有帝国主义，还有就是各样的关于侵略方面的事情。他的态度比较是基督教是一个侵略式的文化，那是属于西方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个时候我其实就跟他讨论了很多我读到的，不管是历史上的资料还是圣经上实际上是怎么记载的。那时候跟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讨论。到后来他大五他突然跟我说他想要更多了解，然后想要去受洗。跟他再更进一步聊，我才发现就是原来我当初跟他讨论这些对他来说是有影响的。而且他自己在就是这几年过来，他有自己经历神。 那某方面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谈的这些东西让他想要去思考神，也会想要在困难的时候去求助神，也因为这样子他就经历了神的帮助。
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继续分享野弗桑的生命故事。
那不可想的事，就是等候主前瞻仰他的柔美，享受他荣耀同在。那不可想是，就是等候主前瞻仰他的柔美，享受他荣耀同在。这是上好的福分，无一物能够相比，圣洁的美丽。主啊，我寻求你面，渴望你显现，单单渴想见你面，荣耀的彰显。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音如。今天邀请到的是漫画家野弗桑。野弗桑，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故事。高中毕业的时候，你本来想往你自己想要的科系的方向去做嘛？齁，比方说可能材料工程啊，因为你喜欢画画。可是因为成绩太好了，所以老师啊、爸爸啊就觉得，哎，那你干脆去念医学院。报考之后，后来的结果是就去到了医学院齁。那虽然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不理解，很多的问号。你觉得上帝怎么样帮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去思考人生未来的方向，跟你为什么会待在这个医学院的里面的这些意义，还有包括说你那个时候没有灵感在画画了，然后你甚至为什么会想要把自己的手稿都丢掉。我觉得这个是很疯狂的事情，因为那个东西很珍贵啊。到底是思想到冲撞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你要把手稿丢掉？
我先谈就是关于考上医学院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你考上医学院有什么好抱怨的，就是大家不是都想考医学院吗？对，但是对于当时一个18岁的高中生来讲，尤其是一个跨科的过去的考生来说，第一个要跨过的就是心理上一个大转弯。原本可能是预备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突然就是被提升到那样的一个大家都要仰头看的位置。进到里面之后，又许多可能同学啊，大家在高中都读过的东西，然后对我来说我没有读过，我要从头再用英文读过一次，那个压力其实蛮大的。对，那再加上我本来没有预设我要去碰人体或是碰生物，一进去就是要解剖这个，要解剖那个，要去碰大体，要去碰病理。假设你一般人，你要被丢到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一定会觉得到底干嘛？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一定会觉得这到底怎么回事。上一段我有提到，就是我想要了解神在我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到后来又是怎么转变的？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转变的点是在大学这几年，上帝用团契生活，还有团契学长姐的他们的属灵信仰的传承，还有圣经的查考，去改变我的视野。那个时候我们团契啊，就是有很多的学长姐毕业之后可能去读神学院当传道人，或者是去做医疗宣教。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以前从来不会去接触的，而且我相信按照我原本想要做的规划，我也不会接触到这一块。那当然当下我会怀疑说，就是诶，上帝，你是希望我走这里吗？那后来之所以会丢掉以前的手稿，那个是我大概就是从国中开始累积到高三，之前提过的，就是到考前都还在画的那份手稿。 是因为我到后来就是自己在读经灵修的过程里面，到后来都还没办法继续画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我一直卡在同一个点上，就是我既想要找回原本规划的道路，就是从现有的生活里面找回原本规划的道路，但是又渴望看见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对当下的我来说有点冲突，它不太适合并行。我那时候读到了一段经文，凡为主抛弃的之后必以百倍的加给你，那为主背起十字架就会得到生命，这样的经文。那时候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我发现如果我一直紧紧抓着过去我想要坚持的东西，我可能真的会没有办法好好的看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应该把这个东西放掉。
所以这也是一种另类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吗？向着标杆直跑，好吧，
可以
我就给他丢了。
可以用这个经文解释，对，因为丢掉是我唯一不会再看到它的方式。哇，所以我后来是决定把它丢掉。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确据吧，就是那个百倍的应许吧。
是，
虽然当下我没有了这个东西，但是如果神要给我的，我顺服神，神一定会给我更大的祝福。就如果不是这个的话，那我会在未来跟随主的过程里面看到，或许是更多的复兴，或者是更多生命的改变，或许是就是他的其他的心意。我觉得那个是很美好的。或者是他觉得诶，我还是可以用我的原本这些兴趣啊才能来服侍他，那我相信我之后做出来的作品会比这些还好上百倍。
嗯，然后上帝也会给你更多源源不绝的灵感让你继续的创作。
那个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在心里。
觉得要放下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诶。可是为了不让过去羁绊你，所以你就决定好吧，我就毅然决然的靠主就把它舍下了。舍下之后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上帝也带领你进入了一个被医治的一条路。那时候你去参加了一个医治的特会，是医治什么部分啊？
那次很有趣，因为其实我对于医治特会这样的东西并没有抱持什么太大的期望。那次是有朋友找我一起去，我忘记他是车祸还是什么状况，反正他身体有状况，那希望我陪他去。然后在去的过程当下我就也来跟神祷告，那个当下的氛围可能也蛮奇妙的吧，我就突然觉得其实我是有需要被医治的地方，只是可能不像外显的大家的长短脚啊，大家的哪里不舒服啊，大家的病痛之类的，我觉得是我的心里面有很大的一块缺损需要被医治。所以当下我就不管台上在干嘛，反正我就自己跟神祷告，我就说我知道我这块是有状况的，我真的希望你亲自来医治我。当下也很奇妙，我就得到了一个画面作为回应，就是我看到一朵红色的很大的正在绽放的花。我那时候就问神说这个是什么，他就说这是你未来的生命。
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呀？
我觉得我得到了应许吧。但我觉得我得到了应许，就是在未来的日子我会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帮助，甚至是有从神而来的生命。
是，这是会让你觉得感动的吗？听野福桑讲你的故事一直到现在，其实可以从你的言谈当中感受到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很少谈到你的情感的层面或是你的感受的东西。你觉得上帝当然透过你的漫画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澎湃的情绪这样子可是如果要你用言辞来表达的话就比较少嘛，对不对？
对对。
那你怎么样去经历到说，哇，神真的好爱你哦，你真的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不只是理性上面，你透过圣经的知识你了解、嗯嗯、甚至是在你的情感的层面。
嗯，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比较是从历史记载的片段或者是一些我看到的画面去感受到的。就不管是亚当夏娃怎么样在犯罪之后还被神爱着关切着，还是我自己在看耶稣受难的画面，那样子他为了如此不配的众人流血，
是
又或者是他把我们放在，我觉得也就是有时候仰天看真会觉得世界好大我们好小、嗯、就是宇宙还这么的远，但是神对我们却有这么深的心意，
是
这么多的启示。嗯，对啊，然后我觉得甚至很多时候连我自己在医学院的课程里面，我觉得看得到很多上帝设计的奇妙的生物，奇妙的生命体
跟人体构造非常的精妙。
对，真的很神奇，真的很神奇。
哇，所以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其实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上帝对你的爱，
对
对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的爱。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我自己做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没有爱是设计不出来的。
是，我也相信你爱你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对他们都有心意，无论他们在这个作品当中呈现的是正面积极或者是比较危险的可是你在创作的时候都有你的心意跟这个价值在里面。
嗯，
那我觉得反推回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也相信你的出生也有上帝的美意。
嗯，
所以当你再回头去看你的原生家庭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伤害或多或少其实在生命当中诶，上帝怎么样带领你整理也好，面对也好，重新的理解也好。
嗯嗯，我觉得我后来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我学会去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世界，大家各自有自己成长背景所受的限制吧，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大程度限制了一个人能不能理解新的事物，能不能理解他人，或者是能不能去同理包容或者是爱他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从身边的人看到，诶，可能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我觉得我后来比较学会去思考，那为什么他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经历了什么。其实到后来在看我的家人的时候，我也试着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他们。我觉得当我这样子去理解我妈妈的背景，就是她整个逃难的过程，还有她的家庭关系，她的甚至是她嫁进一个已经有两个小孩而且家族非常庞大的家庭里面要承受的压力。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年纪比较大，就是他生我弟弟的时候年纪也蛮大的。
是几岁啊？
快要40了。
哦。
嗯，对啊，那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在家庭里面然后在教养小孩，我也会觉得诶，有些情况下真的是你很需要去靠着主，就是放下自己，学习舍己，然后才能够好好的去爱，就是惹怒你的小事情的那些人对，那
是
何况是就是一般的人，如果他没有去想到这个层面，他要怎么样在当下去克制自己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也这样子去看我爸爸吧，就是很多他的无能为力，不只是他对于家庭成员的无能为力，就是他对于外界，他对于环境，就是社会经济啊，家族啊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很多很多复杂的因素导致他在家庭里面或许没有成为一个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子的完美形象的爸爸吧，但那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失败的爸爸。
所以你重新的接纳也肯定了他们耶。
嗯
嗯，这个算是真的是上帝帮助你才有办法有这些思想上的换位思考，是不是重新的理解跟解读。
嗯嗯，
那后来你也迎来了自己的婚姻家庭，今天也邀请到了野福桑的老公来到我们节目中，终于可以出场了。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野福桑先生 Booking。
那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结婚差不多快4年的时间，大概3年半快4年，
然后有一个宝贝儿子。
对，小孩是2岁半，
正是可爱的时候。
对，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这也是一个蛮神奇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其实差蛮多岁的，我们差一轮，差十二岁。然后，
哇塞，
对，所以我们认识其实是在一个课程的上面这样子。
什么课程啊？
对，但是是一个宣教课程，但是其实我是老师啦，他是学生。是在华神我们在开一个课，然后刚好中间有一堂课我就去做分享这样子，然后就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协会，所以我们就有在征召志工，我就在分享最后就说，如果你有兴趣当志工的话，可以留下你的这个 email 啊，然后我们会再联络你这样子，所以就是可以加他们的这个脸书嘛。但是因为我就没有很积极的加，所以我就加到就是野服唱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大概快一个月的事情。但他也蛮特别，就是通常大家就是按 yes 或 no 啊，就是用脸书申请的话，但他就没有直接回答 yes 或 no， 而是反而就发讯息给我说，啊你是谁，啊你要干嘛，
是不是因为也忘记想说这个人是
谁。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长得那么像我国中同学，可是他又不是我国中同学，到底谁。
对，所以就
问清楚一下，
所以就后来我就赶快跟他啊，不好意思啊，解释一下这样子，对，然后就说可以，如果想要更多了解，可以就是见面谈这样子，对，然后就有时候约到这个校园对面的星巴克这样。
所以是野夫桑那时候想要去联合猜传做志工吗？还是单纯想了解宣教？
那个时候我几乎参加什么活动我都会留名啦，就是想说接收一下讯息看一看这样子。
是。所以不可以邀请你出去喝咖啡的时候，你就愿意跟他去哦？
对啊，就是去看看，
就开始参与一点志工啦。这个后来就觉得当志工太可惜了，这么优秀了，
就直接当师母这样。
就对啊，所以后来就慢慢的神奇的在一起这样。
是。哎，所以 Pookie 你现在算传道人吗？
算老师吧，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在教课这样子，然后我们有这样子在联合财团这样子的服事。
对，其实也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野夫桑呢也是双重身份哦，就除了是漫画家之外呢，也是牙医师，真的是超厉害的。
刚刚一直讲医学院，其实是个牙医师。
哎，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说你们两个差十二岁嘛，差了一轮，那这个沟通上面都很 OK 哦。
刚刚聊天应该过程应该可以感觉他是个非常成熟的人，
是，没错，很超龄，
所以就刚好配合我比较幼稚，所以就这个十二岁就打平了，对啊，就刚刚
感谢神，
对，就也所以就是说很神奇啦，对，
对啊，
上帝的带领，
真的。可是刚开始是谁先相中谁啊？
对啊，通常都是男生追女生啦。
不过野夫桑这么理性的人，到底 Pookie 做了什么会打动你？
对，所以这个也是确实在这个
从神来的圣灵的感动，
交往过程确实也是蛮多挑战的啦。因为他的想法就像刚刚讲的，情感那一面不是那么会显露出来，这样子都是蛮理性的，不像一般女生就是啊，你送她一朵花或者是
好像就可以让她开心，
对对，她就很开心，或者觉得哎这样很好，对。所以我们比较多是蛮多是在一些这个信仰上的讨论啊，或者是对一些世界的这个一些新闻或什么的，或者是一些事情在讨论这样，分享我们的看法这样子。
讨论的过程中会不会变成辩论之类的？有的时候
其实还好，就我觉得很好，可能就是很好的地方就是刚好就聊聊聊，就觉得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都比较相似这样子，对对，所以可能就没有那种就是很大的冲，比如说你是蓝我是绿啊，或是我是蓝你是绿啊，然后啊，那就这个吵不完，对，就刚好都是还算是不蓝不绿啊。这个节目不参与政治，所以不蓝不绿啊，对啊，所以就是都发现都还蛮在讨论的这个上面都还蛮开心的，
然后又很有火花这样子，
对对对对。
不过野夫桑，当你决定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会怕吗？就你会有什么考量？
我通常是比较看人啦，就如果这个人我真的觉得 OK， 那就还好。可是如果这个人我觉得感觉前景不看好，我就会觉得那就对，前景不看好不是成就上啦，是我觉得我会去看他的属灵生命状态吧。对于神的态度怎么样，然后他对于自己怎么追随神这样的一个规划是什么。
那像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啊，你觉得在建立婚姻经营婚姻的这个过程，你会希望在新的这个家庭里面可以经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今年就是上个月吧，反正因为国外有个网站就是专门在做一些世界各地介绍跟祷告影片，然后他们每年年尾都会做年度回顾的，就是世界大事的那种祷告影片。这一次就是反正就是有帮他做了一些字幕啊什么的，然后有就自己在小组啊教会使用，然后刚做好我们家就三个人跟小朋友一起在那边看，就是到底去年一年发生哪些事情。嗯，我就觉得那时候蛮感动的，因为就我们全家大家一起看神可能过去一年的心意，还有就是世界经历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小孩会一边看一边，诶，这边有救护车，这边需要帮忙，我会觉得这样子比较是我自己期待的家庭的样子吧。
我不求人来提帮助，我不求人来提满足，我不求世界的荣耀，我不求世界的价值，耶稣我的帮助，耶稣我的满足，耶稣所需的一切，有了你我已足够，耶稣我的帮助，耶稣我的满足，耶稣我所需的一切，有了你我已
一起靠着神的话来经营建立这个家庭，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事情。尤其我刚才听到 Pukin 在分享，我感觉你们两个个性应该是非常的不一样吧。
哦，对啊，
对，
是很不一样。我们两个家庭都很不一样。他们家就是我们刚开始去认识他们家的时候，到他们家我都非常不习惯，因为大家就是比如说爸爸生日，所以大家去请神，然后去外面吃饭。嗯，然后他们是不是通常套餐都会有饮料嘛？
对，
饮料才刚来，但是他们吃完就是，哎，吃完了走了。我说啊，走了，我一定还没喝哎，就走了。然后
他们其实还没发现有饮料。
对，然后照片都没有照片了，就是什么都。然后，但我像我们家就是那种，就是啊，就是很开心啊，大家一直聊，吃饭不是重点，重点是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然后啊，一直拍照啊，或者是分享，就是两家的这个 style 完全不一样了，氛围啊 style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来我们家也很不习惯，因为他会觉得我们家话那么多。
有很多的 social 的感觉。
对，要一直 social， 一直 social， 一直 social， 然后又是这个人又是那个人。
一开始我常会觉得，欸，为什么11点大家不睡觉，为什么还要聊。
对，就是那我去他们家就觉得，欸，怎么7点就散场了这样子。就完全不一样的家庭的感觉这样。
我觉得好有趣哦。所以当你们两个一起建立家庭的时候，冲突会不会很多啊？就或多或少。
或多或少肯定有啦，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主要是他啦，
对，
文化冲击啦。
那我觉得是好最好的地方是因为野福昌他是非常怎么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律己宽以待人，就是他会对自己很严格，但是旁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子，
就是接纳彼此的差异，
请留空间给我就好了，不要什么空间一点都没给我，所以就尽量的还是要
请留走道给我，
对，要一些空间这样子。
对，就是家里很乱，
对，因为刚刚他有提到嘛，他是可以把东西丢掉的人，那我们家是就是最近我帮他搬家，就是那种40年的东西都不会丢，然后
是
他们还反就是还有我小时候我也画漫画，我小学画漫画的图啊，还有我最更小就是幼稚园画的那种
鬼画符，
我的对，我的爸爸在我的妈妈在跳舞，然后画一只鬼这样子，那种图都全部拿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又喜欢收集东西，所以就是东西啪啪啪一大堆，然后他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认识他的时候，这是我最惊讶的事情，就是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女生只有三双鞋子的。
真的，
对，只有三双鞋子，在我认识他的时候，
哇，
对，所以他鞋子都是我买的，后来大多数啦， 对，
就送给他的礼物这样子。
对对对，但他也是不一定很满意，因为都是我喜欢的型，不一定是喜欢型。
所以你喜欢型是怎么样？少女风吗？还是
没有啊，就是
花花绿绿，
花花绿
或者是荧光
色彩比较多
的。
嗯、对，因为我对就我
比较活泼的。
对对。那他就是、嗯、啊，怎么不给我黑色的？
黑色不会脏 啊，
对，他说，对，他说黑色不会脏，我就是不要脏哦。这种花花绿绿鞋就是、嗯、或白鞋就是不能脏嘛，这样子。对，我就喜欢这一种。但他就是讲黑色能够这个不会，
所以主要是省麻烦路线，
对对，嗯，实用路线，他们是实用，我们是走不实用路线，对，完全不实用。
就是、把你们搭在
一
起，一
出门沾到一个土就崩溃了，
对对对，回家在那边刷鞋子。我觉得是有一些的看事情的观念是差不多的话，这种日常生活的就比较不会是
一笑带过，
对，就比较不会是那么大的冲击。
就会觉得有趣啦，
对，就会觉得有趣了，对，
就哇，上帝创造了我，但也创造出这一咖型的人，
对，
就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的脑回路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们两家这个父母互动也是蛮好玩的，对，因为我爸妈也是就很热情，尤其我爸非常热情，对，是，所以也碰到他爸妈就他爸就是特别的居家型的人物、嗯、每天都待在家里的、嗯、对，所以怎么我爸妈怎么约他爸妈都几乎都约不出来的、嗯、对，就见面的时候都会好啊好，我们出去玩，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出来了。
因为我爸是那种很传统的人啊、嗯、所以讲话很模棱两可，就是他可能嘴巴上会说这样子，但是心里想是那样子、嗯、而且可能下一秒他心里想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我们其实结婚的过程也是跟这个也有点状况有点关系，就是我们那时候一度都放弃结婚了，因为他爸爸就一直觉得说我年纪太大、哦、
谢谢你讲出来，我刚正想问的
正想问题，
我真想说爸爸对野福桑这么多的期待，针对他的婚姻人生大事怎么可能不给意见呢？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我们在一起但他爸妈还没见过的时候，然后他爸就一直就岳父就一直跟他讲说啊，那个会不会年纪太大啦、啊、然后有没有什么车子啊房子啊，这样可以比较好嘛，这样子。就第一次见面，然后他爸，但他爸还是很客气啊，所以就说，哎，过年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回老家，我们老家在屏东那边，
就是、一样是模棱两可的客套话。
那我就相信了、是，我就相信了，然后就真的就从台北跑到屏东去，就到他们老家去玩、嗯、这样子。
结果嘞，
然后后来，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爸说，我觉得这个人没有那个年纪的样子，前面觉得他太老，但后来就说，嗯，他没有他那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太幼稚了。然后所以就是各种，
就是怎么会这么单纯解读他的话，
对对对对，然后就各种的，然后而且我又就穿着，你看穿很随性，就穿个星际大战的这个 T 恤就去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个年纪人穿着这种卡通什么电影的衣服身上，所以就各种被这个嫌弃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后来就很困难，他爸还有就是有几次就是有时候哎来我们家聊天，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我一去就觉得这个氛围很奇
怪，怪
怪对，就是全家都
是修罗场，是
对，全家都坐在那个沙发上面，弟弟妹妹妈妈全部都坐好、嗯、然后他爸就说跟弟弟妹说看好啦，大这个你们要学习啊，那个大人要谈恋爱要好好认真谈，然后又开始考试这样子，然后就可以开始考试，考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那以后要干嘛？
灵魂拷问吗？
对对对，而且是旁边人都没有讲话，他连他都没有讲话，直接就开始考试、嗯，就是各种情境题。如果你们结婚之后，然后我们来那个岳父岳母来住你们家几天可以吗？啊，然后如果做饭的话可以吗？反正就很细这样子各种的。啊、嗯，然后那时候就紧张的要死，然后我就一直看着他，跟他打暗号说，哎、欸，这怎么回？这怎么回？然后他都完全不讲话，不理我。然后就很，我其实我那时候非常的心情非常的不满这样子、嗯。然后我后来
孤立无援，
对，孤立无援，你怎么连这个帮我讲话都不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这个私下谈这个事情，他说，但在我们家就是这样子啊，你讲旁边的人是不能讲话的。他爸爸比较会关心这个事情啦，所以就一直没有首肯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就是没戏了，这样就是啊，就那就再看看继续交往，但是反正也不知道哪一何年何月才会点头这样子。但有一天忽然他爸就下次再来我们家这个喝个茶聊个天，我吓死了，
的吗？
对，我吓死了，然后想说我们先对对稿这样子，这个如果
沙盘推演一下，
对对，沙盘推演，如果问这个话，你要帮我一定要帮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没想到那次一去，哎，也没坐沙发，然后就坐在餐桌上面。 他爸忽然就拿一个什么日历跑出来，就说：“哎，你们交往有一段时间啦，那结婚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要有餐厅啊，餐厅要有位置，你们才可以结婚。”我们两个就傻眼，就是，然后就开始看时间这样子。
突然觉得跳跃的太快了。
对对，就中间我们是错过什么？反正打铁趁热，赶快就
真的是
就瞧了大概就之后的这个时间这样子。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为爸爸祷告，是不是啊？反正就交给上帝带领，
没有，就放弃了，直接真的交给上帝带
领，就交给上帝
了，默祷。哇，对，
我爸到后来一直是一种，哎，你们赶快小孩嫁一嫁，然后该毕业的毕业，然后我要退休了，我要回恒春了，这样子。他常常会表达出这样的想法，当然实际上可能他又是还是会担心大家，还是会觉得啊，为什么就是他都还没预备好啊，一直说他要结婚什么的。我觉得他到后来其实就是流露出一种很想要放弃这些东西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老父亲的放弃也让你们获得了自由跟空间嘛，这也是上帝美好的安排啊。
我自己的感觉啦，是当然这个大家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啦，渐入佳境、
哦、
我想一个是
太棒了，
妹妹去年也结婚了、哦、所以我想我们家的家长还有他们家的家长，然后大家亲家大家就互动开始多啦，然后又有小朋友
是
跟长辈一起玩啦，那我觉得慢慢的这个氛围是有在
是
有在改变啦，对，然后当然也不住家里就不会有直接的那么多的这个一些的摩擦的出现这样子。
节目最后啊，是蛮想问问野福桑的哦，你觉得你从小到大哦，经历到医学院，然后之后就重拾画笔，开始画了你的作品这个埃克雷西亚，然后你进入婚姻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人生有圆满的感觉吗？
觉得还不错吧。
还不错。幸福吗？觉得自己
还 OK 吧。
还 OK，
但就是比较担心，就是漫画什么时候画完了、啊？因为其实这故事蛮大的，所以因为它是比较手工型的，它没有用电脑啊，也没有用网点啊这些比较快速的方式，所以其实是一笔一画都是需要花时间，然后又有在上班看牙，然后又要带小孩，所以其实最会有的压力就是。其实也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出版社在叮咛说赶快出啊，但是就是会希望说能够不要让大家等太久。
其实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跟我过去可能求学生涯以来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是改变蛮大的，不管是想法上还是个性上。对，那我必须说，就是神真的回应了很多当年他的各式各样的应许。真的要说什么的话，可能就是很多我们在追随神的当下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他靠的就是那一点点的信心，就是你相信这一位神真的是有能力去带领你，然后会实践他的承诺的神，也照着他的心意去行。可能不知道你不知道哪个时间点吧，或者是他就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就是在顺服他的过程当中真的会不断的看见他心意的展现。然后还有很多人说重生是就是你死后的事情，你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当下所活着的这个人生的重生，这个的改变也是很真实的。对，就是神真的不断的在我们每天每个月每一年的不同的季节里面去反省我们，然后去把我们过去生命里面的伤口找出来，然后去抚平去医治，这个过程是真实，这个是存在的。
我也突然想到你刚才有分享到去参加的那个医治的特会啊，我就稍早之前的话题了。 然后你说上帝给你的回应就是你看到了一朵很漂亮的红色的花，而且还蛮大朵的，绽放的红花。
嗯 嗯，
其实我都在想说这个花跟你的笔名有没有关系啊？
嗯，有，就是我那个时候看到的那一朵花，其实为什么会把它跟扶桑花连接，是因为我其实对于我们就自己乡下的老家还是蛮有情感的，那每次回去就是一片全部都是扶桑花，开得很大很红，又加上我觉得我自己一路走来，不管是画漫画还是就是其他读信仰上的东西啊，或者是就各方面啦，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就真的很正规出身的人，就是不是真的去读神学院，也不是真的去就是正规的漫画家的路线，但是神使用我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好像野地的花一样，就是神非常的看顾，神也非常的宝贝。
如果在节目的最后，请你用一节你自己最有感觉的圣经的经文送给听友，你会用哪一节啊？
我一直还是蛮喜欢约伯的一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就是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顺境里面赞美神，或者是志得意满，或者是觉得哦一切都很好。可是当我们在经历人生的低谷，或者是一个漫长好像遥遥无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尽头的很黑暗的隧道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还能看见神是谁，还能看见自己是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是支撑我们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我想这也是你愿意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不只是牙医师，还是一个孩子的妈，然后又是漫画家，然后画漫画又非常的辛苦，有很多的挑战在里面，但是你愿意坚持的继续做下去，就是看见这个当中上帝的带领和恩典。感谢神今天的见证，我觉得真的是很棒，也希望能够鼓励安慰到许许多多的听众朋友。也许你觉得你的成长的背景，你的出身，或者你觉得你的人生的际遇，可能有很多的悲欢离合，跟你有很多的不理解在里面，但是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询问他的时候，上帝真的会带领你有不一样的看见，你就重新解读了你的人生，重新解读了你自己的生命，或是解读了你周围的人事物。我们也要将今天的见证呢纳入在原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需要的是实体的 CD 可以来跟我们索取。那当然如果你也想生命经历这样的一个改变，你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救恩吗？那如果你也愿意多一点了解这个救恩的计划是什么，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学校，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循序渐进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好，所以如果你要参加这个课程，或者是要索取故事的实体的 CD， 可以跟英罗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或者你也可以直接透过救恩之声的官网以及 Apple Podcast 留言给英如，那我就知道了，我就赶快的把这个好东西来跟您做分享。那当然请要继续关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然后收听更多感动人心的好故事。今天再次感谢野扶桑，也谢谢 Booking 的来到，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你是否明白主的心，他已为你舍命，他不忍心你徘徊在过去，想振作却无力气，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的生命，使你拥有祷告的权利。只要你肯相信，尽管将你自己放在他全能手里，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的生命，为了成就更完美之意。打开你的眼睛，跟随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向应许。哦哦哦哦，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
你心里拥有祷告的权利，只要你肯相信，尽管将你自己放在他全能手里，只要你愿意，他就介入你的生命，为了成就更完美旨意，打开你的眼睛，跟随他的脚印，一步步走向你许。